尹京山，锦州人，47岁，慢性子，喜怒不上脸，比较深沉。他掉了一颗牙，大约不习惯吧。他说两句话就要舔舔那颗镶嵌不牢的假牙，于是我们的交谈便慢上加慢。可他偏偏又喜欢把香烟捏一捏，把玩着拿到鼻子底下来嗅，我不由得笑出声来。什么毛病？莫不是跟主席学的？他不慌不忙地点燃香烟，眯缝了眼说：“戒不掉，蘑菇蘑菇可以少吸几根。”烟雾在房间里弥漫，这房屋比柬埔寨难民营强不到哪儿去。不过窗外电铲喳喳，汽车嘶鸣，一个现代化的宾馆正在破土兴建。他是副总经理，负责这项工程。他曾在报道文学编辑部工作过，说故事不搞平铺直叙，很注意倒叙的魅力。不知不觉的，我们的谈话走上了正题。那天毛泽东走出书房，在台阶上住了脚，仰天凝视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忽然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戏，记得是《空城计》。为什么一怔，随即交换眼色，无不流露欢颜。这两句京剧似乎宣告了3年困难时期的结束，我们的心里都有一种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感觉。江青从他的办公室里探出头来，接着又走出门，手里拿着一本厚书。李娜也从他的房间里跑出来，两个人都朝着毛泽东望。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，不时地哼几句京戏。他环绕着那七株翠柏走过一圈，忽然把脸转向江青。今天没有事儿啊，来玩一下，玩一下嘛。江青有些激动，那时他还不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，他的身份只是毛泽东的夫人，但是他们吃不到一起，住不到一起，行不到一起，更谈不到一起。不过我们看得出，他的本意是想多关心毛泽东的身体。听到主席的话，江青把书本丢给卫士，响应着：“玩玩麻将牌好吗？”李娜已经孩子气的喊起来：“玩麻将就玩麻将牌吗？”毛泽东笑了，他很喜欢李娜。李娜小时候，毛泽东回到家里，常常抱起她，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说：“娃娃，我的好娃娃。”像所有做父亲的人一样，毛泽东愿意满足女儿的要求。他高兴的时候总是说：“那好，那好吗？”桌椅摆在小院西北角的草坪上，那儿有一片树荫。毛泽东常和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等同志在那片树荫下乘凉谈话。如今树荴下响起了搓麻将牌的哗啦声和轻松愉快的说笑声。听卫士小峰讲，他跟随毛主席10来年，还是第一次见毛泽东同家里人一道搓麻将呢。我心里动了一个念头，趁洗牌的功夫凑近毛泽东，小声的建议：“主席，晚饭再一起吃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李娜毫不掩饰的眼巴巴的望着父亲。毛泽东的目光和女儿的目光一相遇，他似乎有所动，于是笑着说：“那好，那好嘛。”家常便饭，四菜一汤。毛泽东并不因为同家人一道吃饭而破坏习惯，仍然是手不释卷，边吃边看。 不过这次看的是小人书《火烧连营》，完全是休息脑筋的一种独特方式。可是他的注意力终于被李娜吸引了过去。李娜有声有色的吧唧着嘴儿，筷子伸向每一个菜盘，大口的吃菜，大口的吃饭，嘴里头还不停的发表着评论。哎呀，这个菜真好吃，哎呀，这个菜真香。他吃得狼吞虎咽，好像几百年没有吃过饱饭一样。他很快的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，连盘子都用饭蘸得干干净净。他伸出舌头转圈亲亲嘴唇，又咂巴一声，好像意犹未尽。真好吃，就是太素了一点。毛泽东看着女儿，小人书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在了桌角，他动了感情，嘴角和眉梢轻轻的抽动了几下，终于露出慈爱的笑。你吃得很香，也促进了我的食欲，我考虑考虑，还是多跟你吃一顿饭吧，以后每星期六晚上都回家吃饭吧。
真的？
李娜高兴地叫了起来，两眼闪闪发亮。我却鼻子一阵酸，不由得想起那段困难的日子。那是两年前了，也是一个星期六，我利用倒茶的机会提醒毛泽东，主席，李娜回家了，两三个星期没见，一起吃顿饭吧。毛泽东停下批阅文件的笔，望着我，目光柔和，含着感激。他嘴角微微的一翘，露出笑容。那好。那段日子，李娜确实是太苦了，这顿饭她不知道怎么盼呢。毛泽东要求家里人很严，黎敏、李娜自小便吃机关大食堂，考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，只有星期六回家。学校在郊区，一旦有活动，天黑才能离校。一个女孩子独自走夜路总是不太安全，卫士长李银桥便瞒了主席让我去接。李娜他们住集体宿舍，六个人或八个人住一个屋子，睡上下铺。我让汽车停在校外僻静的地方，进学校找出他们，再坐车回来。后来这事儿被主席知道了，严厉地批评了我。我不服气，说不然我也不接，天太黑了，一个女孩子。毛泽东做了一个断然的手势，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，别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，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呢？我说别人的孩子迪特不感兴趣，你的孩子迪特就要感兴趣。毛泽东笑了，他满意我的敌情观念。那个时候国民党叫喊着要反攻大陆，确实派遣了不少的特务。可是他说，感兴趣又能怎么样啊？过去他们不感兴趣吗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吗？我知道毛泽东已有六个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，其中包括他第一个妻子和他的长子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更要负责任。可是毛泽东挥了挥手，不许接，说过就要照办，让他们自己骑车子回来。冬天天黑得早， 不许去接，孩子常常两三个星期才能回家一趟。最近李敏身体不好，在家里休息，我找机会去学校看望李娜。她脸色不大好，我问她是不是生病了，孩子扭捏了半天，小声对我说，尹叔叔，我确实很饿。我回来向卫士长做了汇报，李银桥想了想，便搞了一包饼干，悄悄的给李娜送去。毛主席知道了以后，批评卫士长：三令五申，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呀？林桥小声地说：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，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。毛泽东说着拍了桌子。毛泽东没有专门吃饭的饭厅，每次都是卫士用食盒把饭提到卧室或办公室吃。今天搞了四菜一汤，还有辣子、霉豆腐等四个小碟儿。炊事员得意地说：今天啊，我多下了一倍的米。饭菜摆上桌，李娜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同父亲谈话。她委婉地说：我的定量老是不够吃，菜少，还全是盐水煮的，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的呢，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。毛泽东说：困难是暂时的啊，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，要带头，要做宣传，形势一定会好转的，要相信共产党啊。大师傅掌勺，连我也管不了哦。我轻轻地走进去说：主席，饭好了。哦，来来来，今天一起吃饭。毛泽东拉了李娜的手来到饭桌旁，李娜抓起筷子，鼻子伸到热气腾腾的米饭上，那是红糙米掺了芋头。李娜深深地吸了一口热气，哎呀，真香啊！她望着父母灿然一笑，那么天真可爱。毛泽东的眼睛有些湿润，望着女儿，吃吧，快吃吧。话音刚落，李娜已经向嘴里扒饭了。饭太烫，她嘶嘶的向外吹热气，吹上几口便咽了下去，眼睛里淌出了泪。吃慢一点，着什么急嘛？啊！毛泽东依然在轻轻的笑着，但是笑得越来越有些不自然，似乎嘴唇在哆嗦。李娜瞟了我一眼：在学校吃饭都很快，习惯了吗？现在是在家里吗？毛泽东的表情已经变成了苦笑。李娜在父母面前不多拘束，也无需保持形象，慢吃不了几口，又开始狼吞虎咽。我愣住了，他几乎嚼也不嚼，就把一口口的饭菜吞下去。在他朝嘴里扒饭的时候，偶尔掀一下眼皮，目光沿着上眼皮匆匆地扫过桌面。他是在看饭菜还剩下多少。我忽然一阵眼酸，喉咙立刻发梗， 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啊，谁能相信她会饿成这个样子啊？
哎，你们怎么不吃了？
李娜好不容易把嘴离开了饭碗，才发现父母都没有吃。
哦，
毛泽东的身体一抖，我们老了，吃不多。我很羡慕你们这些年轻人啊。他说话的时候并不看女儿，抓起报纸侧了身看，头轻轻的晃动几下，仿佛念念有词。江青的胸脯微微的起伏，最后他瞥了一眼毛泽东，似怨似嗔，忽然端起碗，把剩下的半碗饭拨到李娜的碗里，那动作像赌气。李娜叫起来：“
哎，妈，你怎么吃这么少啊？”
江青的脸色很不好看，他极力的控制着。他揉揉心头说：“
这几天胃不舒服，老饭酸水，不敢多吃。又是没睡好觉。”
嗯，江青瞟一眼毛泽东，便起身离开了。毛泽东始终埋头看报，似乎什么也不知道。可是江青刚刚走进了他自己的房间，毛泽东便抬头望着女儿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在湖南农村搞社会调查，有一次饿了一天，讨到了一碗米饭。
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。”
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李娜的话打断了。此刻李娜的心思只在饭上，她吃得正香。
嗯，打扫完。
毛泽东的目光在女儿的脸上稍处即离，好像不敢多看。他重新盯住报纸，只是用左手在桌上点了点。
三光政策不要浪费。
其实李娜并不了解她的父亲平时吃什么，吃多少。如果她知道父亲有时一天只吃一盘马齿苋，她一定不会这样放肆的。李娜把碗盘都吃得干干净净，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两眼可怜巴巴的朝桌子上转，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，仔细的往其夹，往嘴里送。我装作挠痒，把脸扭向一边，顺势擦擦眼窝。经历过困难时期的人都能够理解这种吃一顿的心情和感受，有不少人为了这吃一顿而撑死，这在当时本不为怪。但是李娜毕竟是毛泽东主席的女儿啊，想到这一点，我心里就发酸。李娜仍坐在椅子上不动，绕山绕水地说：“
爸，我可能还要发育呢，饭量特大，这么大的窝头，我一下子能吃三个。”
他比划的窝头有碗口那么大。毛泽东没有看，始终盯着报纸，他习惯的含住下嘴唇，吮一吮。
今天的饭菜可真香啊！可惜
李娜瞟了一眼父亲，目光又在桌子上扫。毛泽东掀起眼皮望了望我，欲言又止，只是轻轻的嗯了一声，便又接着看报，既没有走开的意思，也不说再要点饭的话。李娜还不甘心，我们学校太远了，回来走那么长的路，我今天好像特别能吃。尹叔叔，还有汤吗？把这盘子涮一涮，别浪费了。我猛地扭开脸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我直朝厨房跑去。毛泽东和江青的工资统由卫士长李银桥掌管，每月的伙食、房租、水电、家具折旧、补贴身边工作人员等一应开销，都是造了计划，经主席批准照办的。厨房做饭也是照计划来，不能超支。何况困难时期粮食定量，毛泽东也不知道厨房里还有没有剩饭。他生活的简朴和随意凑合，外人是难以想象、难以置信的。我一进厨房就嚷：“
哎，还有剩饭没有啊？快点找一点。”“
还不够啊，我多做了一倍呢。”炊事员感到惊讶了：“
你少啰嗦，快找找。”“
哎，哎，李娜这孩子也真受苦了。”炊事员嘟囔着，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面蒸的馒头。我不等他放到火上热，忙先拿了一个赶回饭桌旁，递给李娜。李娜摇晃着身子，不好意思的看看父亲，又看看我，掰一块馒头擦擦盘子，便往嘴里塞。我拿来热水倒进菜盘，帮他一个盘子一个盘子的涮。毛泽东看了一会儿，站起身来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便走开了。他好像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先是朝院子走，到门口又折向卧室，可是没有进卧室，又走向院子。在院子里，他缓缓地踱了几步，便住了脚，抬起头凝视着那七株古老的柏树，久久不动。晚上，我进主席的卧室替他倒茶的时候，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李娜太苦了，我想，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，他还算好一些吗？可是不要说了，我心里并不好受啊。我是国家干部，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的待遇，他是学生，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。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，现在这种形势下尤其要严格呀。”